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四章，贫穷的奥秘。圣达米安诺的苦相曾向我启示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一些我努力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于是它变成了我生命中的标准指示。贫穷并不包含在帮助穷人的行为中，贫穷是我们自己成为穷人。帮助穷人是最根本的，因为这是一种功能和爱的表现，但做一个穷人却是另一回事。耶稣曾经是一个穷人，我方济也有希望做一个穷人。我开始清楚地了解做一个穷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不必往外求，我只要效法穷人或效法耶稣就行了。贫穷表示什么也没有，或几乎什么也没有，表示不拥有财富、物质、金钱和安全感。就好像那些穷人，就好像耶稣一样。即使这样还不算完全，即使这样仍然只是属于贫穷表面的、外在的、可见的现象而已。真正的贫穷是深入物质的根源，真正的贫穷是深入事物的根源，直接接触他的精神。因为耶稣曾说过，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是怎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在努力寻求它的意义。神贫的人是有福的，这表示并不是所有贫穷的人都是一样的，这表示有些人是神贫，有些人只是贫穷。当我细想我所见过的穷人，尤其是最近几年所见的穷人，我开始明白，有些人只是很穷、很愁苦，而且非常气愤。很明显，他们一定不是有福的。不过，我也记得很清楚，有些穷人却不同，他们非常优雅地承受他们的贫穷。那些肯定自己是由天主所领导、有他的灵在所支持的穷人，那些能爱他人的穷人，尽管他们有无数不可预见的苦恼，但他们在受考验时有耐心，充满希望，在困苦中坚定不移。有福的穷人，因为他们每一天都能证明天主确实临在他们的生活中，能证明天主确实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就像他养活并不拥有谷仓的天上的飞鸟一样。不错，这深深地吸引了我，俘虏了我。我向自己 和向其他的人证明。对我来说，只有天主就足够了。我也不需要关心其他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东西，就好像田间的百合花一样。它们既不劳作，也不纺织，但连萨罗曼在极盛的豪华时期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想到天主要养育我，给我衣穿，并亲自领导我，心里就非常振奋。世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我的决定。储蓄一点钱，留一条后路，买一间房子，对我来说，这都表示对主耶稣的信心不够。不过，我不会随便向人提议这种生活方式。例如，这对我父亲这种人就不合适。要每个人过这种生活也不可能。社会有其他的法律，人也有不同的召唤。我只是提议自己过这种生活，因为我要为天主的爱做见证。不过，我也会提议跟随我的人过这种生活。不错，我考虑并且希望过这种生活也有相当长的时期了。我开始梦想找到志趣相投的同伴，我可以和他们分享我的信仰，和他们一同唱赞美诗，赞美我最高的主，并请他做我们生活的真正主人。这就是我对修道人士的看法。一个委身于天主，放弃一切，只为了跟随耶稣的人，一心只想在世上的大街小巷里为不可见的天主作证。那么，我选择做一个穷人，我的选择实在不是一个社会或政治的选择，而是一个奥秘的选择。在我那个时代，不会没有社会矛盾，也有不少人对不公平表示抗议，农民和地主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一些自由的城市，如亚西西，也要不断地防备封建主义的干预，预防被大城市所吞并。这样做是对的，人应该这样做。自从亚当开始，人类就一直在为自由而奋斗，为公义，为完全的真理和爱的奋斗，是永无止境的，涉及每一个人。但是征服却是另一回事。当我方济听到福音的召唤后，我并没有在亚西西着手组织一个政治压力团体。我所做的一切，我记得很清楚，只是为了爱而做，根本没有期望报酬。我是为福音而做的，从来没有和富人发生争执，也不曾和一心要保留他的富人身份的人争吵。我的确没有激发任何阶级仇恨，我也没有挑拨来和我在一起的人，鼓励他们 去争取他的权利或争取加薪。我只告诉他们，我们将受祝福，也许会受折磨、迫害或被杀。福音教导我把重点放在人的奥秘上，少放在人的责任上。我对于责任的了解不太深，但我却完全明白，尤其是因为我过惯享乐的生活，一个穷困、痛苦、生病的人能微笑，实在是天主临在这人身上最好的标志。是他在帮助这个可怜的人度过他的难关。我那个时代的社会斗争，我可以说，几乎和你这个时代一样的紧张和活跃。到处都有男女团体，声言要过贫穷的生活，宣扬教会应安于贫穷和提倡社会革新，但见不到什么改变，因为人的心灵没有改变。当穷人被鼓动，而他们的鼓动获得成功时，他们会富有起来，会变得和其他的富人一样傲慢，忘记了他们的老朋友仍在悲苦之中。这是当时的情况，相信这也是你现在的情况。例如，革命家，他们为工人阶级的自由而斗争，但当他们自己变成了我就是国家，取得了权力和财富后，他们会反过来压迫那些想法与他们不同，而且逐渐感到受骗的工人阶级。在富有国家内推行团结组织的人又怎样呢？他们对于准许穷困国家的工人分享他们的粮食，表现得最不肯妥协。不，兄弟姐妹们，只是改变法律是不够的，你们必须改变的是人的心。否则，当你完成了你的公运，你会发现你又回到开始的阶级，只不过现在你变成了那个暴君、富人、剥削穷人的剥削者而已。你可从以色列看到一个极端的例子，而且是一个严重的例子。这个民族，它的名字，以色列的含义就是，为外邦人树立典范。根据《出谷记》的记载，以色列在埃及过着奴隶的生活，经过艰苦的奋斗，他们争取了自由和来到天主许给他们的福地。然后他们怎样呢？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他们变得傲慢无比。他们并没有记住上主对他们说过的话。不要忘记，以色列，你曾经是一个囚犯，你也曾流浪他乡，你应尊重囚犯，善待异乡人。他们反而怎样呢？这在他们的历史中是多么荒谬的一页。这个被伊撒伊亚先知称为可怜的残余的人民，却用他们自己的双手把其他民族、其他穷苦的民族，例如巴勒斯坦人民，变成了残余的民族。 现在在天主面前，真正的以色列残余的民族已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巴勒斯坦人。在神圣的历史内，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这事正在继续发生呢。这就是我选择福音的道路的原因。对我来说，贫穷是解放的象征。是的，真正的解放，心灵的解放，这是把我推出中产阶级心态的冲力。这种中产阶级的心态，其实在每一个年代都有，一般是指自私、傲慢、自大、骄傲、淫荡、崇拜偶像、奴役等心态。对于这些，我是有一点知识的。我知道做一个富人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享乐的生活会带来什么危险。当我读到路加这一句，你们富有的人是有祸的，不仅汗毛直竖，我明白，如果我同意我家那许多偶像的价值观，我会面临致命的危险。如果我不曾逃避，我会被囚禁。我不是不明白，维持一个城市必须有一些重要的工作，我完全明白，但我要追求更高的。你可以指责我，你就指责吧。不过，我在福音里看到一条通向更远的路，一条超越一切文化、一切人为的建树、一切习俗的路。我认为福音是永远的，但一切政治文化，包括基督徒的文化，都是在时间之内。天主造我是要我超出时间，在追求正义和人的平等来说，有旧约可能已经够了，有申命记、列王记上下篇和勒位记就是很足够了。这几套书按着他古代的神权政治心态和善的标准，教人建国之道。从这些书中，也许我们可以学到战略、俘虏、战利品的分配、杀人，甚至以天主的名义对人行酷刑等技术。在我和你的时代，有时人不也会这样做吗？但福音却是另一回事。福音讲一个总是失败的天主，一个为了拯救世人而让自己被人钉死的疯狂的天主。福音的人们在眼泪、穷困和被迫害之中，仍然高呼他们是受祝福的疯狂人们。我掌握了这一切，也了解为什么那些聪明和平衡的人要毁灭我，所以我向疯狂求救。我很高兴，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疯狂，福音里的拯救的疯狂。但还不止这样，天主透过我所遇见的一个麻风病者向我解释这个道理。麻风病者一向都是我最怕见到的人，也许这是我从教堂里得到的态度。麻风病者 总是与罪的形象相连，或者这是因为他们被逼与社会隔离，或者是因为人们怕被传染。不管别人的反应是什么，在我是绝不能忍受一个麻风病人的样子，即使给我全世界的金子，我也不敢上前去摸一个麻风病人一下。每当我想到有一天我可能会遇见一个麻风病人，我就立刻排除这种思想。我竟然遇见一个，那条街道是那么窄，我差不多直撞到他身上，除非我转身逃走。我的确很想这样做，但圣达米安诺教堂内的苦相阻止了我。我像泥雕木塑地站在街道中心，麻风病者慢慢地走过来，穿着破烂的衣服，慢慢地向着我走过来。他向我伸出那双包扎着的手，以甜蜜和充满伤感的谦虚的眼光注视着我。就在这一刻，我记起了圣达米安诺教堂里的苦相，好像就是同一双眼睛在凝视着我。然后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竟然奔上前去拥抱麻风病者，亲吻他的嘴。他开始哭起来，我也一样和他一同哭泣。我一股脑把口袋里所有的一切都掏出来塞给他，但这一切和他所给予我的，和我亲吻他时他使我在顷刻间所体会的，简直不能相比。我已触摸了我将永远和他缔结婚约的那一位，我的贫穷夫人美妙的衣袍。我从他的双眼中摸观了降生为人的圣言的奥秘。现在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在他的爱内，我感到我也爱天主所爱的人，穷人，我的贫穷夫人，我从麻风病人身上发现的贫穷夫人，是全世界的贫穷。他与所有卑微者、弱者、受苦者是一致的。他是天主的仁慈最温柔的中心。我的贫穷夫人，她谦厚的面貌是我所遇见过的所有穷人的面貌。她曾带着甜蜜和无限谨慎的眼光注视我，她的眼睛是在泪水中洗过的明珠，包含一个指向少数人启示的奥秘。他那忍受着种种痛苦的肢体，像光一般透明，是唯一真正圣洁和值得基督拥抱的肢体。他用的香油是肉眼见不到的物质的香油，邀请你去向精神英雄的真爱，而不是物质舒适的假爱。直到这一刻以前，我一直认为贫穷是大地的诅咒，是创造内的一个可怕的错误，是表示在天主这方面的疏忽，是难以形容的混乱。它吞没了全人类，使他们痛苦难当。 现在我却有不同的看法。贫穷不是一种诅咒，财富才是。诅咒是在权力，在冷硬和狠毒的心理。贫穷不是创造的错误，而是它的最后一页。也许是把人摆在奥秘之前，使他们不得不寻求天主和他至高的自我施于最重要的一页。这并不表示天主对我们的疏忽，而是他从我们深处挖掘真爱和赤裸的信仰所用的最真实和最原始的方式。那也不是捏着人的喉咙，使他们大喊，大声咒骂自己的生命的混乱，而是为了天国而孕育他们，给他们生命的母腹。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不怀疑，贫穷就是神的寓所，是真爱的最高学府，是仁慈最强劲的吸力。它使人与天主的会晤变得容易，它是穿过现世最安全的途径。我心甘情愿地和贫穷夫人联姻。从那一刻开始，一切恐惧都在我内心死去，或者更好地说，真正的自由开始了。我不想对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慷慨的人，造成无意的伤害。有些人眼见穷人被打击、挨饿、被拷打、被羞辱时，便愤然以福音之名进行游击战。如果我坚持福音所宣扬的贫穷是一种福乐，这也不表示我要借此和这些人对抗。我敬佩托勒斯和奇华拉，我也佩服所有誓死保护穷人的基督徒。他们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因为在整个的历史中，所谓正义之战，对人总是有吸引力，总能满足他们对正义的渴望。即使圣多马斯也提到发动正义之战的可能性。在我的时代，对抗回教徒的十字军是由教会亲自发动的所谓正义之战。在你们这个时代，你们不是也认为进行游击战以对抗集权统治和反抗独裁者对穷人的压迫是非常合乎正义的吗？也许在我那个时代，十字军是对的。不要说什么，就想想在希腊的狼班杜与土耳其之役就好了。也许今日的游击战也是对的。我不是在争辩，我更不是在判断何者是，何者非。我只是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战斗和征服的方法，那就是非暴力的方法。并且，我要指出，这无疑是福音最推崇的方法。而我，方济，也认为这是更有效的方法。也许这比较难实行。反抗不公义和迫害，尤其是对贫穷而无抵抗者的迫害，是基督徒的基本责任。 基督徒不应该对这种情形保持缄默、退缩和拒绝参与。如果他们了解，真正了解正义的意义，他们就会自愿为正义而捐躯。这正是耶稣的作为。但福音没有一处写着，为了使敌人屈服，必须或不得不使用刀剑、机关枪或坦克车。福音最高的要求是，用我毫无装备的爱，使我的敌人屈服。就凭一双赤手，像甘地一样，像金路德一样，像所有相信非暴力的人，像你这个时代的洛摩洛主教一样，使强敌降服。这个不用武器的人所留下的典范是多么崇高，他对仍在屠杀他的人们的强者所说的话多么有力。让一个国家有几个这样的男女，让教会有几个这种力量的英雄，那你就会意识到，当耶稣提倡非暴力时，他并没有打败仗，他这样做是在把人赢过来，这是赢取一个人唯一的方法，不使他流血，也不使自己流血。这是寻道的原则，寻道绝不会从教会之内消失，这是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做的最崇高的见证。人再也不能做的比殉道的见证更好了。